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个节目。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最后提到过，耶稣在比拉多衙门前，比拉多本来要拯救他，因为比拉多自己知道耶稣是无辜的，但是呢，比拉多最后他没有想到跟他所预料的不同，那就是当日这些群众受了耶稣的死对头们的一个怂恿，也因此呢，他终于没有办法判耶稣死刑，就是被钉十字架。在这个地方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当日比拉多听到耶稣说他是从天上被派遣下来为真理做见证，比拉多问什么叫真理，耶稣他不肯回答，并不是他不会，而是因为他不要回答，因为他非常的清楚，比拉多他自己本身你告诉他真理是什么，他不会按照去做的，现在证明了。因为比拉多当时呢，他昧着良心判耶稣死刑，是因为他个人的利益的关系。而且他判耶稣死刑了以后，比拉多他还拿水洗手，他告诉这些犹太人说，他说这个人的血跟我毫无关系。他把这些罪归到犹太人的身上去，犹太人是这样讲，他说没有关系，他说这个人的血让我们跟我们的子孙来承担好了。我想历史上犹太人虽然是聪明有钱，但是呢，犹太人他们到处受到别人的排挤，受到迫害。比如说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犹太人几乎要被德国人完全消灭掉，比如说这些集中营的问题都是一个历史的悲剧。那么现在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跟阿拉伯人他们之间的吵吵闹闹，好像从表面上看起来这是历史的恩怨，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如果从信仰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否可以说这就是他们自食恶果。我们知道人是非常的软弱的，我们讲过在五天之前耶稣以君王姿态进入耶路撒冷，万民夹道欢呼，他们手里拿的代表胜利的凯旋的棕榈枝，他们摇旗呐喊，他们说犹太的君王万岁万岁，达卫之子万岁，同时把自己的外袍脱下来以君王之礼相待。但是五天之后，这些同样的人同样的手同样的口，他们喊的定死他定死他，因为比拉多听了他们说要放那个大强盗巴拉巴，他就吓坏了，他很意外，他说那么这个犹太人你们称为他是君王的耶稣怎么办，他们说定死他。我想在这里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的启发，很多的教训。群众是盲目的，我们没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也没有是非善恶的标准，我们完全是随波逐流，这个是不对的。那么另外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就是呢，比拉多没有按照真理去做。在圣经上曾经记载这么一件事情，就是呢，有一天他们就是耶稣的死对头，他们叫一些兵士去抓耶稣，但是他们不敢去，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我们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讲话这么有权威的。为什么耶稣讲话这么有权威，在别人的身上为什么他们看不出来？我个人的分析是这样的，第一个，因为耶稣他讲的是真理，而真理的本身就是一种权威，他是置之四海皆准，不在时空中变质的。那么第二个呢，耶稣不但讲话有权威，而且因为他自己在生活当中把他所讲的按照真理去活出来。在圣经上我们看到耶稣曾经提醒他的听众们说经师在梅瑟的讲台上讲到你们得听，但是呢，他们的行为你们却不要效法，因为他们是光说不做的，就像现在年轻人所说的光说不练。在耶稣讲的慈善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里面的故事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我们现在再温习一下。话说有一天有一个旅客，他从耶路撒冷然后往东北方向走，要到耶利哥去，这条路是蛮远的，我前年曾经第三度到那边去朝圣，甚至于到现在还是蛮偏僻蛮荒凉的，那么更不要讲2000年前耶稣的时代了。所以这条路上的途中很容易遭到强盗的抢劫， 好的，也就是说，有一天这个旅客到了半途的时候，真的遭到强盗。强盗不但抢了他的钱，把他衣服剥光，也把他打得奄奄一息，丢在路旁就走了。也就是说，三个不同的人在不同时间路过该地。第一个就是司机，司机是在旧约中替天行道的，讲道常常教训听众，必须要有行为来证明爱是真的。但是呢，他是视若无睹走了。第二个是在圣殿中服的勒位人，他也是视若无睹，他就走了，见死不救。第三个被他们犹太人看不起的撒玛利亚人，却有一个具体的行动，他自己下的牲口，帮助他包扎，付了油包扎，然后把他放在牲口上带到的客栈中去。他告诉那个客栈的站主说，我这一趟是出来做生意的，没有办法全心照顾，我现在给你定金，你尽量替我照顾，等我生意做完路过这里，我会替他还债的。耶稣为什么讲撒玛利亚人，就是因为犹太人是有犹太选民之名，但是却没有选民之实，没有行为的表现，他们是喊口号的。但是被他们看不起的这个撒玛利亚外邦人，却是有一个行为的行动，真正的他帮助了这个受难的人。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就是说耶稣他自己不但讲，同时他先做了，然后再解释。那么这些经师法利赛人，他们是光说不练，那么这样的又有什么用呢？所以他们讲话是天主的话语，是有权威性的，但是他们的行为却没有把他们所教训的活出来。这就是我们中文所说的身教重于言教，就在这个地方。因此在我们教会里面流传两句蛮有讽刺意味的话，也就是说在天主教里面有很多的是受过洗的教外人，在教外人当中有很多没有受洗的基督徒，意思就是说真正叫你成为基督徒的不是受过洗没有，而更是是否在生活当中把福音的精神活出来，按照教友的要求去生活，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也知道，我们曾经一再的提到若望第四章，耶稣帮助那个井旁来积水的撒玛利亚的外邦人妇女，后来当他认出了耶稣是一个先知之后呢，当时他就以一个问题请教耶稣，他说根据犹太人的祖先所传说的，朝拜天主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因为那里他们认为是最接近神的地方，因为在圣殿的至圣所里面放的十诫的两个板，还有一个金坛子里面放的盛的就是旧约中的玛纳，天降神粮，是代表天主临在的地方。那么在我们的新约，我们讲的就是天主教堂，因为教堂里面有耶稣基督的圣体存在圣体柜里面，所以是最接近天主的地方。他说你们的祖先说是最接近的朝拜天主之地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但是我们撒玛利亚人的祖先却告诉我们是在这个附近的哥利金山，到底什么才是标准的答案？耶稣回答这个妇女说，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当时候到的时候，人不在圣殿也不在山上朝拜天主，人要以心神以真理朝拜天主。我觉得这一段很重要，因为旧约里面天主曾经责斥过骂过那些犹太选民希伯来人，他说这个民族用口赞美我，但是他们的心却离我好远。我们朝拜天主不是嘴巴光是念的，心更应当要想，他应当有全心还有整个的精神去朝拜他，但是更要紧就是在生活当中要按照真理去做。不晓得在我们节目中我是否提到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听说在希腊有一个离岛，岛上的是荒芜不毛之地，但是却是朝圣者观光客必经之地。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岛上呢，教堂林立，而且非常的雄伟壮观，盖教堂让人去朝拜天主，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我们问盖这个教堂的钱经费从何而来的话，那么就是不屑一顾了，因为都是海盗去抢别人的钱然后盖的教堂，他们以为这样的能够扯平了。其实呢，天主要的不是这个人造的圣殿，而是我们心中的那个圣殿，因为天主要住在我们人的心中。所以天主要求的是这些海盗改变他们的行为， 那就是按照真理去做，不要再犯罪，应当要悔改。所以因着比拉多这些违背真理的事情，让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耶稣当日不回答他什么叫真理，实在是有他的原因的。因为耶稣早就看到，我告诉你又有什么用，因为你不会按照这个做。后来真的应验了。从比拉多昧着良心宣判耶稣死刑这件事情，我们能够得到什么教训？也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为了个人的私利私益，我们牺牲的是真理，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呢，我们应当常常按照真理生活，才能够让天主喜悦。好的，比拉多在没有办法，在群众给他的压力之下，强大的压力之下，他最后终于宣判耶稣要接受死刑，而且是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十字架的刑罚是在当日呢，犹太国是一个最大的最重的刑罚，非常重大的囚犯才可能接受这样的一个死刑。好了，耶稣他礼拜四的晚上深夜被抓，礼拜五整天受了鞭打，他的皮开肉绽，他流的血流的汗，但是他根本没有吃，同时也没有喝水。这个时候他是非常的疲乏，而且可以讲他全身无力。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还来一个很粗很重的十字架让耶稣背负。可是耶稣一直保持缄默，就如同一只待宰的羔羊，因为他心甘情愿为了赎我们的罪而接受这些痛苦凌辱。他背着十字架很慢的一步步走，在旁边的那些群众呢，尾随着他或者在旁边，他们拿石头丢他，骂他，甚至吐口水在他的脸上，在他的身上。这些兵士们更是手拉脚踢的，并且拿那些长矛去刺他。但是耶稣心甘情愿地背负这个苦架，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好了，耶稣走的时候他跌倒了，他途中跌倒了三次。以前呢，他跌倒的时候没有受到任何的优待。好的，这个时候宗徒们跑回去告诉圣母玛利亚，他说耶稣已经不久人世了，所以圣母玛利亚就匆匆忙忙地赶出来，当然心里非常的惊慌。在途中的时候他看到的耶稣，你想想看，母子两个人相见，而且耶稣是在这么凄惨的情况之下，彼此的内心到底有什么感受？我们知道耶稣设灵在圣殿讲道回去以后呢，一直到了30岁出来传教，那那时候圣经不再提有关耶稣的养父若瑟的问题，表示若瑟可能已经早就离开人世了。我们听六人说耶稣是独子，他没有兄弟姐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真的母子相依为命，而且那个时候耶稣33岁，圣母玛利亚大概还不到50岁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圣母玛利亚跟耶稣可以讲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但是呢，耶稣一天到晚东奔西走马不停蹄，根本不能够每天晨欢膝下来奉养圣母玛利亚，这也是圣母心甘情愿牺牲的。 那么如今他在看到耶稣的时候是这种情况，内心真的非常的悲伤。但是呢，他们能做什么？我想在此刻耶稣一定说，父啊，一切按照你的话在我身上成就。圣母玛利亚也是这样的讲，因为耶稣曾经讲过，我的食物就是成行在天大父的旨意。圣母玛利亚说，我是主的婢女，一切按照你的话在我身上成全吧。我想在我们节目中我们曾经提到过，人类的第一个始祖亚当和夏娃，他们由于不服从悖命，后来给人类带来无穷的祸患，这个就是原罪。但是第二个亚当和夏娃，就是耶稣还有玛利亚，第一对是夫妻关系，第二对是母子的关系，他们却称自己是上主的仆人，玛利亚称自己是上主的婢女。仆人跟婢女，他要绝对服从主人的吩咐，他没有自己私见，那么这里表现无疑。所以他们在这种悲伤痛苦的情况之下呢，母子两个人还把他们这一切痛苦完全交给天主。好了，后来耶稣走了走跌倒，实在太虚了，因此这个时候呢，那些士兵们他们就叫一个刚好路过的一个外邦人叫做西满的，他们就把他拉来，他说你替耶稣背这个十字架。但是西满刚开的时候坚决的拒绝，因为我们知道十字架刚才讲过是一个当时最凶最重的刑罚，如果谁碰到十字架那是倒一辈子的霉了。所以西满刚开的时候坚决的拒绝，但是他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因为他是被迫的，所以不得已他就去帮助耶稣把这个十字架撑起来。当他背这个十字架的时候，那个时候耶稣回头对他说，西满，你现在所背的十字架我希望你一生长长的背。其实耶稣不但是对西满说的，耶稣是针对每一个人说，因为他曾经讲过，谁愿意跟随我做我的门徒弟子的，就必须要天天弃绝自己，然后背生活中的十字架跟随我。所以呢，耶稣告诉西满，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心甘情愿地忍受这一切。因为耶稣他所走的一条道路呢，救赎之道，就是十字架的道路，那么我们也没有别的选择的余地。好的，当西满刚开头把十字架背起来走了几步以后，他突然间觉得很轻松，他整个的心里有一个很大的转变，那就是圣宠了。天主的圣宠进入他的心内，让他心里有一个180度的转变，后来他心甘情愿的背。而且日后呢，历史告诉我们，他的两个儿子都做了主教，一个是听说在西班牙。你看这样的一个外邦人，因着勉强的被迫帮助耶稣背十字架，最后得到那么大的耶稣的降服，这个是他始料未及的。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背负生活中的十字架的话，也一定能够得到耶稣的特殊的降服。好的，耶稣慢慢的就会往前走，那么在途中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等待下次继续来谈。今天非常谢谢你的收听，求天主降福你们，再见。